宝云找文祥去了，另外来了个年轻人，这年轻人长得还挺带劲，小白脸子，尖下壳，瓜子脸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薄嘴皮儿，一走起路来文质彬彬，颇有风度。这个人姓朱，叫朱学勤，现在官拜翰林院的学士，他是两榜进士的底子，能文能武啊。后来颇受恭亲王奕欣的赏识，提拔为翰林院的学士，也称为公党，有个大事小情的专门密谋策划给公王献策。文祥把这几个人请来，四个人在密室之中摆上小桌，一边吃着一边研究这个事儿。这四个哪个也不白给，看那两公的意旨虽然话不多，意味深长，就全都明白了。文祥先发言，三位看见没看见，这西边的，他说这西边的是谁，就指西太后，这西边的不是个善茬子啊，刚掌政才十几天就露出他的才华，各位看看，为了密送一纸，定了一出苦肉计，难得难得呀。三位，你们看两宫太后的意思究竟想要干什么呢？究竟把恭王千岁找到刑在商讨什么密室呢？朱学勤站起来，三位大人，学生我是这么看的，密商大计不外乎斗倒肃顺，想要把肃顺斗倒，那就是撤销顾命八大臣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对对对对对，学勤说的是一点不假呀。那你说咱们应当怎么办呢？怎么帮着恭王出主意呢？这四个人一共用两个时辰四个小时的时间定了个初步的方案。他们定的什么方案？第一，让恭亲王奕欣马上起身赶奔热河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第二，一旦是两宫太后决定想要清除肃党，这是一场决战，事先不能不有所准备，为了以防万一必须调动军队。他们恐怕北京和热河的人都归那肃顺管，从外边调军队，调谁呢？想上河南调圣保的军队，这圣保官拜步军统领，掌握一定的实权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在八里桥，圣保指挥清军跟英法联军展开血战，结果叫炮弹把他脸蛋子崩起一块去，他从马上掉下去，当时昏迷不醒，后来经过抢救保住他这条狗命，拉着他的部队现在在河南郑州一带驻防。等一提到他呀，宝云有点不相信。各位，圣宝这个人据说跟肃顺是换贴的把兄弟呀，这要借助他的兵力，一旦此人变卦，对我们多有不利呀。哎，大家要慎重。朱学勤挺身而出回大人的话，这一点您只管放心，不错，他跟肃顺是换贴的把兄弟，然而跟肃顺两个人针锋相对，面和心不和。何以知之？当然我知道了，圣宝和肃顺虽然是换贴的把兄弟，然而肃顺这个人独霸大权，根本就瞧不起他，处处没有提拔他，为此圣宝怀恨在心，对我也没少发怨气，这是一。另外，血战八里桥之后，英法联军取胜，圣宝大败，为这件事肃顺在皇帝的面前狠狠地参了他一本， 郝玄没要了他这条命了。圣宝怀恨在心，现在跟肃顺是势不两立，我看可以利用此人。
这事儿我还不清楚。
薛琴呐，要这么说就麻烦你先给圣将军写封信，先通融通融感情，探听探听他的口气。假如像我们预料的那样，那就太好了。如果不甚理想，再更易旁人。
不，
大人这一点不用写信，我自告奋勇赶奔河南郑州走一趟，凭两行伶俐尺，三寸不烂舌，顺说圣宝，为我们大家办事，您看怎么样？
好，
薛琴呐，你算为公王立了一大功，倘若能把圣宝给拉过来，何愁大事不成啊？素老六那脑袋可就安不牢了。哎，众位怎么样？
大家不住的点头赞成。这个事儿交给朱学勤了。下一步他们又商量，都皱眉了，说这些事都好办，唯独取消顾命拔大臣这事儿棘手啊。要按照清朝的制度，这是祖制，从老祖那辈就有。那皇上临死亲命的，你们谁敢给推翻呢？谁要挑这头推翻这个事儿，那成了大逆不道了，哪个人都不乐意落这个罪名。再者一说了，推倒顾命拔大臣，显而易见就是两宫垂帘，两个太后掌管大事，本朝的制度坚决反对两宫垂帘，又违背祖训。
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找个什么理由呢？
你别看四个人都是智囊，就被这一个事儿愁的不住的摇头叹气。最大还有个难题，也不管他太后垂帘，也不管他八大臣执政，主要这四个人效忠恭亲王，如何让恭王重掌大权，这是当务之急呀。恭王要掌不了政，我们四个人给谁办事儿？后来他们记忆到深夜，想出个主意来，也是朱学勤给出的主意，说这么办，事关重大，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决定的，以我的意思，咱们先通融通融，走访这些朝廷重臣，比如三朝元老了，五府六部了，各位亲王了，咱们到那去顺说去，能把这些人给说通了，将来两宫垂帘他们不反对，这个事儿就可以这么定了。宝云最后急了，他站起来，各位算了算了算了，什么祖训不祖训的，哪有那么些规章制度，我看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咱就大胆这么干，哪个敢非议，咱还有军队，怕什么，要他的脑袋。大学士桂良一听，把那颗老脑袋一个劲儿摆动，
不，还是慎重为上啊，别闹个身败名裂，你我都成了朝廷的逆臣，到那么说有苦难分辨啊。
大伙一听桂良老谋深算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宝云也就不吵吵了。这个事最后没有定下来，得慢慢的从长计议呗。转过天来，大学士桂良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恭亲王奕欣。奕欣呢，前后左右这么一分析，决定立在速行，马上赶奔热河，以叩谒子宫为名去见两宫皇太后。其实三天以前他就写了个折子，要求到热河叩谒子宫，这前后对上茬了。不过上面还没有批下来，他先要动身，这为节省时间，争取时间。在7月26的早晨，恭王终于率队出发。安下恭亲王起身咱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表热河行在。在顾命八大臣接着个折子，一瞅是恭王奕欣的，肃顺接过这个折子，有心看看。
又一想不行，夜以两宫太后说些话来了，必须先经过两太后过目，他才有权处理。按照正常的手续办完了，他心急火燎，等着下文分解。转过天来，折子批下来了，他展开一看，是恭亲王奕欣的口气，要求来行在寇业子宫。说寇业子宫什么意思？这是文词儿，意思就是要求上热河来，在皇上的棺材头前痛哭一顿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诉讼看完了，交给其他大臣看。奕亲王载垣一看，把这折子摔到桌上了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我看他来了是不祥之兆，老焦，你马上写个折子，启奏两宫太后，把恭王奕欣这个要求给我驳回去。杜汉在旁边一听，王爷，不好驳呀。怎么就不好驳呢？王爷圣明，你说恭亲王贵为亲王，人家来叩谒子宫，要求在皇上的棺材面前哭几声烧几张纸，我们都不允许，这也交代不下去。再者一说，人家跟老主皇爷那是亲手足啊，当兄弟的哭哥哥，咱们也不让，这玩意儿能行吗？我看王爷这事儿不好办啊，大家商量了半天难以驳回。这时候肃顺呢，一句话没说，背着手在军机处来回直溜。他一想啊，早晚要跟恭亲王奕欣见面，我能不回北京吗？那他来就来呗。他对恭亲王奕欣虽然是敌视，也有点瞧不起。我肃顺现在大权在握，根基已经巩固了，我怕你什么？想到这是一转身，各位算了算了，别为这鸡毛蒜皮的事儿费咱的精力了，鬼子六有什么了不得的，孙猴子什么时候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，大伙这才不言语了。所以一致通过，同意恭王奕欣来热河。第二步，肃顺提议把皇上的年号咱们定下来。正亲王端华一听，这事儿不好定啊，老杜有不同的看法。杜汉一听赶紧站起来，中他，我不是有不同的看法啊，您别误会，这是这么回事，要论祖宗的制度，必须皇上在太和殿登基举行大典，才能颁布年号宣布改元。那现在还没到太和殿举行大典，我们先把年号给定了，恐怕那些御史们朝臣元老不答应，议论纷纷，不给咱们找麻烦吗？中堂，你想我说的对也不对？你也有点过虑啊，咱们就这么决定，先起年号后登基，不要怕他们议论，这帮人吃饱了喝足了没事，专门会指手画脚找别人的毛病，结果要叫他们办，他们狗屁都不是，怕什么议论，这事就定下来。好。杜汉一看肃顺挺坚决，不敢抬杠，这年号定的是什么呢？吉祥这俩字，然后用工笔楷书写了一张纸上，因为这是大事，必须得启奏两宫太后。他们命人先跟两太后打招呼，要求必见。两太后一听说顾命大臣要见，哪有不见之理啊？两太后在大殿升座，一东一西全都做好了。东太后吩咐一声，传那总管太监又换了人儿，不是陈胜文了，叫史进忠。因为陈胜文身体有病，请了长假。这史进忠是新调来的，这小子这坏劲儿也不次于安德海。他到外面一看，八大臣站得规规矩矩，正等着呢，把手一摆，请吧各位。
顾命拔大臣鱼贯而行，到了大殿里头，规规矩矩给两太后行了君臣大礼，都在那儿一跪。按理说得东太后先发言，但是这东太后不内管这些事儿，怀里的搂着那小皇上载淳，他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到小皇上身上。这小皇上吵着闹着非要走不可，不愿意在这待着。东太后一个劲跟他小声嘀咕：“皇上，耐心一点，一会儿就完事儿，别闹啊，听话，乖乖，不听话我可要生气了。”你说他光顾这事儿了，跟保姆一样，哪有尽管这些事儿？所以呢，西太后就先说了话：“肃顺，奴才在，你们有何事启奏，回两宫太后。”奴才八个人夜已给皇上起了年号，请梁太后过目裁决。说着话把那张纸恭恭敬敬放到茶几上，西太后用眼睛瞄了一眼，一看写着吉祥两个字，哦，把皇上的年号都起了，我看这着什么急呀、啊，等着子宫回銮，万岁在太和殿登基之后再颁布改元也不晚嘛，你们说呢？肃顺站起来启奏太后，按常规是应该那么办，不过眼下的事情势在紧急，不掀起年号恐怕不方便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肃顺呐、啊，你要当着我们姐俩讲清楚，奴才遵旨。说着话，肃顺把腰板搭得倍儿直，胸脯舔着，朗朗有词启奏太后。自从皇上来到热河，人心浮动，举国不安，特别是近几年内有长毛作乱，又加上英国鬼子法国鬼子捣乱，更加上人心不安了，所以北京的物价高涨，铜钱贬值，官银号的钱全都毛得很啊，要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？人心乱必出大事，奴才苦思冥想，最后想个办法，要发行新币，也就是说咱们发行新铜钱，那上面没有年号那成什么钱了？肃顺刚说到这儿，慈禧轻轻地把桌子一拍，肃顺呐，发新钱这可是大事，我虽然不懂，我也知道绝非等闲，那么我问你，发新钱需要铜，那么多的铜上哪儿弄去呢？你能办得到吗？太后只管放心，奴才夜已办了，我命人赶奔云南采上等的好铜，日子不多，新钱就会铸成。这阵啊，东太后才把小皇上哄好了，听肃顺这么一说，东太后不住的点头，对呀，物价高涨，民不聊生，你想想那老百姓怎么过呀，咱们要发行新钱能使银价回平，老百姓能好点，这也是好事。妹子，我想肃顺做的也不是不对。西太后心里说，好，你竟当调和人了，我正想找茬呢，叫他一杠子给砸回来呢。他也不敢拗东太后的意思。是啊，姐姐，您说的倒是对，我就是顾虑现在天下不太平，云南又离着北京万水千山，那么多的铜能运得回来吗？那个钱得什么时候能铸造出来？刚说到这儿，肃顺接茬，太后放心，这个事儿包到奴才身上，纸可以办到。肃顺呢、啊、你有什么把握？有。现在市面上真没有铜钱吗？不，有铜钱，都是那些居心叵测想发横财的人把钱藏起来了，故意抬高物价。如
果我们铸了新钱，在市面上一流通，这些人就得自然而然把钱全拿出来。另外呢，我们铸造的新钱不用太多，这叫撒下香饵钓金鳌的办法。哈哈哈，太后，您看有理吗？
嗯，
办法倒不错。一旦这个事儿走漏了消息，人家不上当怎么办？哎呀，太后啊，您自知其一，不晓其二，这属于国家的秘密，哪一个人敢泄露？我敢说，如果有人走漏消息，败害国家的大事，我肃顺要把他抓住，明正典刑。
这西太后一看，驳不倒他。
哎，又有主意了。那我问你，肃顺，铸造新钱也好，给皇上起年号也好，这是头等的大事，为什么事先不跟我们打招呼呢？回太后，现在打招呼也不为迟晚。
嗯，
那么你派人到云南去采铜，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太后，这是我们户部例行公事，无需向太后启奏。哎，这肃顺呢，连晃着脑袋，喷着唾沫星子，眼珠子瞪多圆，两只手比划来比划去。西太后这心气的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。他看了看茶几上的纸条，写了吉祥两个字。肃顺呢，这吉祥代表什么？回太后的话，这是我们挖空心思想的吉祥如意的代称，可以叫教的人给您解释解释。老教给太后讲解讲解。焦幼营赶紧跪到两太后面前，耐心的把这两个字的原因道理讲了一番。他不像肃顺那样刚站着跟太后顶嘴，下次他也不敢。可他讲解完了呢，两太后点了点头。东太后这个人善良，妹妹，既然吉祥两个字这么好，就这么定吧。啊，他一发言西太后不好办了，也就点头答应了。等肃顺他们跪完安走了，西太后气得脸都变色了。姐姐，您看见没看见？这肃顺狂妄到什么程度了？在我们姐俩的面前指手画脚，暴跳如雷，眼里头还有皇上和咱们吗？这要不联络恭亲王把他铲除，是必留